赞美主，很高兴又回到多伦多，很开心的看到这众圣徒，还有一些新的面孔。主，我们真的是感谢你，我们今天能跟众圣徒聚在一起。我们想到我们这个特会的主题，说神对受造之物和人的计划。我想。很好的，就是让我们再次被提醒到神对人和塑造之物的计划。我们最好读一下《创世纪》的第一章28节，《创世纪》一章28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：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啊，赞美主。出埃及记19章五六节，出埃及记19章5、6节。出埃及记19章5节和6节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嗯，启示录第五章，9节10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启示录5章90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：“你配拿书卷。”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圣经最后一章就是启示录的22章。第5节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、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赞美主。所以说。如果你从神的话一开始，创世纪开始读，一直读到最后，启示录22章，这是圣经的最后一章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能看到神的计划，为他的受造之物和人的计划。神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渴慕，他让人在地上繁衍。众多能够治理全地，神想让人夺回全地。他在旧约年代跟以色列人已经如此显示，让他们做一个圣洁的国度、祭司的国度。当然，在今天，在新约的年代，是我们活的现在。他所有的基督徒，他要做什么呢？所有基督徒，六弟兄，成基督徒要成为什么？成为王和祭司，在地上与基督一同掌权。当然，在最后，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他们要永永远远做王，就永永远远掌权。 那么，神的计划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未改变过。昨天晚上很好，我们在看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最后目标、终极意义是什么？是我们得救了就上天堂吗？那是成为基督徒的目标吗？我们看到的是神要的更多。从他子民这儿要得到的更多，不是只让我们得救，得救只是开始。神的渴慕，让我们都能够成长、成熟，我们能够和基督一同夺回全地。他希望要我们一起把撒旦，就是神的仇敌，把他们扔进永远的湖里面，永远的湖里面，我们昨晚也意识到，在神的计划里，他的仇敌就是撒旦，想尽其所能的去阻拦神的计划完成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会堕落。但是在旧约年代呢，很清楚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人就是天然人，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。这就是为什么神他自己要成为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不是说只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而是他最终要做属天的有尊荣的大祭司，把你和我们拯救到底，让我们能够达到目标。让我们能有资格和基督一同掌权。我想，这个意象对于神的计划的意象，应该要写到我们的心上，写到我们的心思里、意念里。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都是重生的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？当我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得救了。有人就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得救？”当我是小学的时候，我得救是我妈妈告诉我说：“张，你如果不是想和你妹妹总是打架的话，你就会要接受主。”我仍然记得，我每天早上我上学之前，我们读约翰福音。我跟我妹妹打仗，然后我妈妈说：“如果我妈妈说你需要耶稣。”那么那天我们就一起祷告，我就接受了主。那后来我们就开始互相拥抱。我真的是这个是栩栩如生的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，我仍然记得很清楚。我就那在那一刻，我接受了主。那我就经历到主在那样的事情上帮助我。然后我逐渐长大之后。我总有一个问题，我总是问说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得救之后只成为一个好的孩子，在教会里长大，做好事。然后我的妹妹也说，我们是要去天堂吗？然后后来主真的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说不是的，我们基督徒不是仅仅要得救，还有更多。主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计划。就是我们要夺回全地，我们要承受地土，我们要承受神他自己拥有全地，拥有神他自己，这是奇妙的，是了不得的。那么我就是，我那个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主就给了我一个渴慕。我有一个什么渴慕呢？就是说要更多的认识基督。要经历他，要在他里面成长，这样我才能有资格成为成熟的果子，才能够跟基督一同作王，掌管全地。这个渴慕应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但是我没有看到，在9年级之前我没有看到，在9年级的时候我才看到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刚才读了这些经节，我看到的都在主的话里面。这不是人的教导，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他想让我们听的是什么。他说我们要做天堂上，好像永远活在天堂， 那昨天晚上我们就说忘掉那个天堂吧，我们祷告说，哦，主啊，求你让把我心上这样的东西，人的传统都给它清除掉。我们要听到的是神在他的话里向我们说的是什么？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怎么才有资格呢？那么昨天晚上，我们怎样才能像基督那样？这是昨天晚上问的问题。我们人都是堕落的，我们虽然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那你怎样从变成基督的样式呢？模样呢？变成他的模样，有没有考虑过？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观念？说像基督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自己的观念？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所以说，今天早上我们大纲的第二点，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我们的救主是谁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仅仅是我们的救主吗？还是说有更多？所以我们第一点说，不只是我们的救主。上个月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读希伯来书，在希伯来书中，他说有些也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我读了好多遍，我们可能听希伯来书听够了，希望不是这样。因为神的话是非常丰富的，是有无尽的丰富，那是我们的心。有没有渴慕想更多的看到，更多的得到基督？所以我们花时间读希伯来书，看到主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，救了我们，还有更多。希伯来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第一章。二三节。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两句话里涵盖的太多了。问题是说，不仅仅是明白这些话，而是要让这话成为我们今天对主的经历的实际。他是这一位，到了天地的这一位，也是他成为灵，活在人里面。他说话就成为实际，他一说就有了。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。我们总是注意说他洁净我们的罪，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下一半句话，就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奇妙的创造主和王。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我们总是会想看到他在十字架上。那么，在你的心上，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，看没看到他坐在宝座上？看没看到他在高天有的那么大的主权？有没有看到他的国度？你在国度里需要什么？你需要王。你有没有看基督耶稣是你的王？那有没有在你的意识里面？我记得多年前，我们有一个特会，我们读马太福音，那时候的一个负担就是要认识基督做我们的王。然后第二年，我们又会读了马太福音。为什么说我们又读马太呢？因为我们仍然还没有学到怎样去经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。我记得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很受鼓励，我们就祷告说， 王，耶稣，我们的王，当你如此祷告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改变你的心的，你的想法也会改变。所以他不仅仅是十字架上的那个救主，并且他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王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他在我心上要掌权的，他要指导我、指令我一切的。我们怎么接受了他？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受他的影响，他要在我们里面做这一切的工。所以我们要问主，说主啊，我希望去经历到你不仅是我的救主，更要经历到你是我们的王。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们看到。他不仅仅是我们救主，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不仅仅是王。那第二章五节说，讲到跟诗篇有第八章有我们读的有关的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说将来这个世界不是给天使来管的。因为天使在之前，他试过，那个路西佛呢？他堕落了，成为了撒旦，所以他让人来要将管理将来的世界。第六节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所以神想要人来夺回权地。第九节他说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，被人人尝了死味。啊，对不起。所以他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是一个完全的人。他成就了神所要求的一切，他是完全配得掌管全地的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，我们开始看到了他是真正的摩西，他是真正的约书亚，他是真的要把以色列人从世界带出来，进入他应许之地，就是美地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不仅要把我们从罪中带出来，并且他要把我们从埃及，就是世界带出来。把我们不是说仅仅从我们把我们从永远的火湖里带出来，而是把我们带出来之后呢，一直把我们往前带，一直带向这个目标，一直进到这个千年国度的年代。在地上做王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作为基督徒，这应该是在我们头脑里是头等的事情。主要把我们一直带向目标，但我们真的要看到主是谁。那么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第八章。当我们来到第一要紧的事情，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阿门。如果你再回到第七章的话，他不仅仅是大祭司，他不仅仅是大祭司。而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为大祭司。那么麦基洗德是谁呢？ 如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，他说这个大祭司，他一个头一个民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这是现在读的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他是仁义王，是平安王。我们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王？他是不是在我日常生活中是这个仁义王呢？或者说是公义的王？有没有说他在我日常生活中是平安的王，或者说和平的王？如果他是公义的王的话，我们有没有不法？我们有没有里面没有休息，没有安息？主是我们有尊荣的大祭司。如果你继续读的希伯来书的话，你会意识到，他是一个独特的资格，他有独特的资质。那昨天晚上我们强调说要拯救到底。拯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拯救到底的意思是说，不仅仅从一开始从神的审判，对罪的审判中被救出来，并且是要一路往前带，直带到与他坐一起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那么希伯来书你读完之后，你会看到基督独特的资质，因为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。他是因苦难得以完全的救恩的元帅。那么希伯来书第二章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第十节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是救他们的元帅，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。所以对他来说是合宜的，因为他完全有这样的资质，他是完全的有这个资质。那第十七节、十八节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七、十八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主是这一位，是救恩的元帅，他能够让我们得以完全，因为他自己因苦难得以完全。那 James 在哪？你成为电工程师，你这是以前学习就学完了吗？没有。那你现在学习是什么样子？他说学习非常难，很多的艰难，很多的试炼。这只是为了你当电动工程师。那你从学校出来？你拿到一个工作，你不仅仅是得到个工作，而是你有那个资质去做那个工作。你怎样达到这个资质？拿到这个资质，就是说很多的试炼，很多的艰难。所以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得到一份工作，那对比我们完全成熟做王和祭司，这能是很容易的吗？哦，您是怎么想的？那也是要通过艰难，你们因受苦难得以完全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不仅仅说你主啊，你帮助我把这一天度完，然后怎么去对付我的老板，怎么跟我的同事相处。你这么祷告已经很好了，但是他要更多，他想让我们被转变，被完全。通过苦难得以完全，在你日常生活中的一切，你在学校还是工作中，还是照顾你的家人， 做家务，做照顾你自己的经济状况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很好的机会，给来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得以完全。是，好像这条道路很长，但是你愿意转向主的话，愿意到他这儿来的话，他怎么说的呢？凡是通过他来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所以说，我们愿意要到他这儿来，他就能够完成这个功，一直把我们带到后最后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说跟随主，跟随我们救恩的元帅，好像是我们要自己做。不是的，如果你是跟从的话，你不仅仅是跟着他，并且他也给我们供应，而是他要在我们里面做工。这就是说，他是能够被试搭救、被试探的人，因为他已经被试探过。所以他成为一个人的缘故，就是因为他想能够体谅我们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节，他能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就当他成为人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能明白了我们的境遇，他知道我们的感受，他是最有同情心的，他对我们最可以同情的我们的。有时我把我的人跟别人讲，那么人我会有怎么同情呢？有的时候我这个没有那么的同情心，有的时候我就着急生气说，说他们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但是我们主不会，我们主他完全明白，能够体谅我们的光景，我们的境遇。有的时候对我来说最让我着急生气的事情，就是我跟圣徒们交通的时候，不管跟谁有交通。我喜欢帮助人解决问题，但是很多时候人们说：“张啊，你根本不明白我的境况，你没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你没法体谅。”我当一听到人这么说的时候，我就很生气。我说，但后来当我在成长之后，我就意识到了我没有办法解决别人的问题。确实你是对的，我确实没有办法体谅你。只有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，有同情心的、有尊荣的大祭司，他知道怎样体谅我们。他能够，我们人没有办法互相帮助，只有他知道，因为只有他明白我们真正的光景是什么，我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，也只有他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并且他也是最顺服的，他是这一位在一切事情上都顺服了父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我这个人不会，我没有，我们都是悖逆的、叛逆的。但是我们的主他是顺从的，或者说顺服的那一位。你想要顺服主是吧？你试着要顺服他。但是你怎么试，你都做不到，你自己是做不到的。你知道的，他说，我虽然就像保罗说的，我恨恶的我却去做，我喜好的我想做的我却不去做。我们是的，我们认为这个好，我们试，但后来我们会意识到，我慢慢的就知道我自己做不到，谁能拯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？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。只有通过这个有属天的尊荣的大祭司才能做到，因为他是完全顺服的。那么，我在大纲上写了这么多点，是来鼓励大家来读主的话，不仅仅是去读，真的是把它吃进来，让这个话写到我们的心上，我们的意念里面。那么，凭着信把他的话得到，那么他这话又在我们里面做工。 它是奇妙的主，它是远超于我们所思所想的。希伯来书第七章，希伯来书第七章。27节，25节，第七章25节、26节，希伯来书七章25、26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替他们祈求，像这样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。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赞美主，我们有如此的一位大祭司，能把我们拯救到底，到底，是从一路带一直到宝座上。他是这唯一的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，我们没有人能够帮助别人，只有基督能够帮到。所以这要求是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进到神面前，通过基督进到神面前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会告诉我说：“张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神的话。”他们就会把神的话说拿来说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到神的面前来？有没有通过基督来到神的面前？我没有进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最后他会说，要在实际中来认识他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10节11节，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。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：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：“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”神甚至于告诉我们说：“你要认识他，他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。不管你是刚刚受洗，还是说你已经受洗好多年了，都必认识神。你没有说太小或者是太老来认识神，没。”特别是为我们达到目标，我们要在实际中认识他，在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他。最后这一点，我们讲到拯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因为他一直为我们祈求，在这些日子里面，我看到主的再临，很快，当然我就会考虑。不仅仅为自己，也为我的家人，也为教会的圣徒们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。有的时候，我看到这问题，我总是讲到怎么解决问题，怎么解决问题，直到我意识到我什么都解决不了。我看到只有主为众圣徒祈求，我就跟主说：“主啊，因为你为我们众人祈求，你也训练我，让我也为众圣徒祈求。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家人的问题，只有我的大祭司能够解决问题。我现在能做的最多能做的就是为大家祷告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不仅仅说是祷告说主啊，给他们一个好的工作或者给他们一个什么，而是说主啊，你做你要做的工。这样，让我们能够被拯救到底，让我们都能够预备好为你的即将再临预备好。这就是基督。我就给了你这一点点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的一点点， 那当我们进入实际中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多的经历它，就能够越来越多的认识它。昨天晚上问的问题是怎样像基督那样？是像基督，首先要认识他，认识他，经历他，然后跟他一起，然后他，你总是跟他在一起，他就能在一切的苦难、一切的试炼里，不管什么样的境遇之中，我们都经历到基督。那么从一切的试炼之后，我们跟他学，我们通过圣灵来跟他学。这样的一直学，他会把我们带进成熟，能够把他带回来。我们要认识到他是我们有尊荣的大祭司。